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生成财报分析播客。我是主持人 Alex， 今天将与我的搭档 Jordan 为您深入解读 Chubb 保险公司 Q22026 的财报亮点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有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需要与各位分享。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好的，让我们开始吧。
感谢 Alex。 说实话，这份财报相当强劲。我刚看过数据， Chubb 在多个方面都表现出色。让我们先从底线数字开始。
完全同意。 Chubb 报告了核心运营收入28亿美元，即每股 7.26 美元，相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14.6% 和 18.2%。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数字，但这还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。
没错，我觉得最关键的指标是有形账面价值，它同比增长了 17.1%。 Evan Greenberg 在电话会上特别强调，这才是他们衡量股东财富创造的最重要指标，这显示公司的基本面非常健康。
绝对同意。从投资回报率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的有形股本核心运营回报率达到了 21.2%， 即使是更保守的核心运营 ROE 也有 14.5%。 这些数字表明 Chubb 在有效配置资本方面做得很出色。
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各个业务线。属性和意外伤害承保业务似乎领导了增长。
是的， P 与 C 承保收入增长了近 19%， 综合比率为 83.8%， 这非常健康。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，如果不计灾难损失，综合比率实际上是 82.2%。 这表明他们的核心业务运营能力非常强劲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投资端，这可能同样重要。
绝对。调整后的净投资收入达到创纪录的 18.8 亿美元，增长了 11% 以上。他们的投资组合现在达到1750亿美元，比一年前的1610亿美元增长了不少。而且这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，质量也很重要。
是的，固定收益投资组合的收益率是 5.1%， 但新增资金的平均利率达到 5.5%。这意味着随着旧的低收益率债券到期，他们将以更高的利率重新投资，这对未来的投资收入来说真是太好了。
完全同意。现在让我们谈谈地理和业务线分布，他们在国际市场表现如何。
国际零售业务增长了近 12%， 如果按常数美元计算约为 6%。 这个部门的规模很大，他们在51个国家经营，年总保费超过170亿美元。亚洲增长了 12%， 拉丁美洲增长了 15.6%， 欧洲增长了近 7.5%。
这很好地展示了他们的全球多元化，但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警告信号。 Evan 在电话会上相当坦率地谈到了市场软化。
没错，这很值得关注。他指出，软市场条件不仅限于财产保险，现在也蔓延到某些责任险领域，特别是超额险。但这很有趣，他还强调这对 Chubb 的整体影响较小，因为他们的业务多元化程度。
确实，北美商业保险出现了混合结果，他们的中小型市场部门非常强劲，增长了近 9%， 但主要账户和超额险由于财产保险退缩而下降了 9%。
我认为这个细节很关键。Evan 在电话会上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主动减少了某些业务。如果价格或条款不足以覆盖成本，他们会走开。这种纪律在这个市场中相当罕见。
绝对。他提到美国责任险损失成本以每年 6% 至 7% 的速度上升，但许多地区的定价没有跟上。这创造了一个两难的局面，要么以低利润率增长，要么走开。Chubb 选择走开。
个人线业务怎么样？这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领域。
高净值个人险表现出色， 他们的个人线业务现在年总保费超过80亿美元。他们报告了 6% 的保费增长和 90% 的续期保留率。这在这个市场中表现出色。
Evan 在 Q 与 A 中解释说，他们的客户不仅仅是在购买价格，他们购买的是覆盖的复杂性和索赔服务质量。这不是通用汽车保险的世界。
非常好。他举了古董房屋、特殊设计房屋位于灾难易发地区的例子。这些索赔在技术上很复杂且成本高昂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生命保险部门，因为这似乎是 Chubb 增长故事的一个真正亮点。
同意。生命保险预期收入增长了 9%。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五年前整个生命保险部门的年度保费为25亿美元。现在超过80亿美元。这是真实的增长故事。
而且大部分增长来自亚洲，特别是北亚、中国、香港、韩国和台湾。这为 Chubb 提供了长期增长的真正风险。
让我们谈谈前景。他们在财报指引方面进行了一些小调整，但在电话会的 Q 与 A 中， Evan 很明确，他们有信心继续实现有形账面价值的两位数增长。
他强调的关键点是多元化。他们有许多增长引擎，国际业务、中小型商业、个人险、生命保险、投资资产。任何单一部门的软化都不会对整体业务造成太大影响。
我也喜欢关于技术的讨论。当被问及人工智能和令牌成本上升时， Evan 表示他们的令牌成本是运营成本的很小一部分，远远超过了他们获得的效率和见解。
现在让我们综合一切，投资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财报？
首先， Chubb 展示了真正的盈利质量。他们在困难的市场条件下增长，因为他们拥有行业其他公司不具备的多元化和纪律。
其次，投资组合的强度。1750亿美元的投资资产和 5.5% 的新增资金利率为未来的投资收入奠定了基础。
第三，生命保险。这五年来的增长轨迹值得监控。如果他们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率，到2030年这将成为更重要的收入来源。
而且别忘了他们的资本管理。他们刚宣布了新的75亿美元回购计划，这个季度返还了14亿美元给股东。这表明管理层相信他们的价值。
不过还有一些需要关注的东西。财产保险仍然面临压力，市场条件在许多责任险领域软化。他们的一些竞争对手似乎对市场前景更乐观。
在我们结束之前，需要分享一个重要的结束免责声明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。这是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生成财报分析播客。感谢收听。
再见，各位。空心对勾脚本完成。字数 ,1098 词。时长约6分钟。特点包含所有必须的中文免责声明、开场和结尾。自然融合的对话风格。覆盖所有关键财务数据和战略要点。Alex 和 Jordan 的角色分工明确。